春秋第三霸楚庄王，幼年继位，权臣掣肘，空有雄心壮志也不得不低头，誓要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，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，终于横扫江汉，扩地千里，官兵华夏，问鼎中原。神秘的楚国为何会成为道家的发源地？为何要以楚为国号？又为何屡屡大不敬，冒犯天子？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推上了王位，刚刚登上了王位，却又被当作人质扣押，被解救出来之后，却又成为受人操控的摆设傀儡，凡事皆不由自己。从此，他把志向深埋于心底，历史的凶险漩涡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把他逼上成功之巅峰的呢？第三卷带您重返春秋，皆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，如何突破新出路的秘密。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，问鼎天下楚庄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50章，历史上道家的开山鼻祖是谁？一提到道家鼻祖，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又称道德天尊及老子，大约从北魏时期开始才把他称为太上老君的。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，楚国苦县栗乡人，他曾经做过周朝的图书管理员，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。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，一切事物均有正反两面，反者道之动，并能由对立面转化，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又以世间事物均由有与无之统一，有无相生，无为基础，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老子对道家学说的发展贡献最大，影响最深，所以后来道教也就把他称为道祖了。但是老子却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道家理念的人，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，第一个讲道的人叫做玉熊，他比老子要早500多年。玉熊是古楚国的创始人，第一位国君，他生活在商朝末年，史书上是这样记载他的祖先。皇帝有25个儿子，正妃雷祖生了2个，大的叫玄霄，小的叫昌邑。昌邑的儿子是颛顼帝高阳，高阳的儿子是称，称的儿子是卷章，卷章的儿子是仲离。仲离居住在南方的尽头，是他传下火种，教会人类使用火的方法，所以被封为火政之官，赐姓祝融氏。祝融的后裔分为8个姓，分别是己、董、彭、突、云、曹、真、咩，史称祝融8姓。这玉熊就是这8姓中的一只咩姓的后裔。咩也就是芈月的芈，字形像羊，读音为咩，模仿羊叫的声音。 当时还没有楚国，所以玉雄只是灭姓部落里的大酋长。他通晓法术，博学多闻，颇有宗教声望，也具政治头脑，活了大概120岁。在他90岁的时候，做了周文王的老师。能够成为周文王的老师，可见其学识绝非寻常。玉雄有《玉子》一书传世，共计22篇，后来亡佚，如今仅剩下14篇了。从这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玉子论道的记载。玉雄说：“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，谓之道。欲刚必以柔守之，欲强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必刚，积于弱必强。观其所积，以知祸福之相。”物损于彼者，盈于此；成于此者，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生随死。以上说明玉子已经有了关于道的概念，以及守柔辩证等道家思想。这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关于道的论述。到了汉朝，大史学家、文学家班固在编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时，也就把玉子归为了道家。可以说，到目前为止，道家的开山之祖只能追溯到玉子。后来，周武王、周成王也都以玉雄为师，在灭了殷商、建立周朝之后，大封各位功臣时，就把玉雄封为了南方楚国的国君。楚国就是从这个时候诞生的，成为了大周朝的附属国，封地大概在今天湖北的丹江口一带。于是玉雄有了独立的领地，以楚为号，另立了门户，从灭姓中分离了出来。他的后人就以他名字中的雄为氏，取其熊熊烈火之意。这就是楚王一系的后裔为什么都姓熊的原因。他们是灭姓部落中的一支，他们的祖先姓灭，从他们开始姓熊。因此玉雄既是历史上道家的开山鼻祖，也是楚国的第一位开国之君，还是雄姓的最早始祖。当时诸侯国的国君分为5个等级，分别是公侯伯子男。玉雄封的这个楚国只是第4等的子爵，所以他的爵位很低，地盘也小得实在是可怜，仅仅只有50里地。为什么这么小呢？因为到受封的时候，玉雄已经死了，人走茶凉嘛，能分一点就不错了。玉雄活的时间太长了，他的儿子是熊立，熊立也死了，他的孙子是熊狂，熊狂也死了，熊狂的儿子就是熊毅，熊毅还在，那就让熊毅继承了玉雄的楚国君位。所以后来的楚国君主老是不服气，说周天子分得不公，把楚国的地盘分少了，爵位次低了，这都是因为他的祖先去世的太早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